那红书第三章逐节注解导读。
祸哉，这流人血的城充满谎诈和强暴，抢夺的事总不止息。鞭声响亮，车轮轰轰，马匹踢跳，车辆奔腾，马兵争先，刀剑发光，枪矛闪烁，被杀的甚多，尸首成了大堆，尸骸无数，人碰着而跌倒，都因那美貌的妓女多有淫行，惯行邪术，借淫行诱惑列国，用邪术诱惑多族。
一至四节是控诉尼尼微的罪恶。亚述每征服一个地方就大肆抢掠，把战利品带回尼尼微，以致到处都看到战利品，充满谎诈和强暴，抢夺的事总不止息。美貌的妓女可能指尼尼微城内所敬拜的偶像伊什塔尔。诱惑原文是卖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与你为敌，我必揭起你的衣襟，蒙在你脸上，使列国看见你的赤体，使列邦观看你的丑陋。我必将可憎污秽之物抛在你身上，辱没你，为众目所观。凡看见你的，都必逃跑离开你，说，尼尼微荒凉了。有谁为你悲伤呢？我何处寻得安慰你的人呢？ 五至七节宣告尼尼微将被各国所不齿。虽然新亚述帝国在中东横行300多年，实际上只是神管理历史的工具。然而他不是这样的意思，他心也不这样打算，他心里倒想毁灭剪除不少的国。因此当尼尼微狂妄地设恶计攻击耶和华，越过了神的底线，神就两次宣告，我与你为敌，掌管历史的万军之耶和华要用尼尼微对付别人的方法来惩罚他。你岂比挪亚门强呢？挪亚门坐落在众河之间，周围有水，海做他的壕沟，又做他的城墙。古时和埃及是他无穷的力量，弗人和路比族是他的帮手。但他被迁移，被掳去，他的婴孩在各市口上也被摔死。人为他的尊贵拈阄，他所有的大人都被链子锁着。八至十节是宣告尼尼微将重蹈挪亚门的覆辙。挪亚门就是上埃及的首都底比斯，位于尼罗河上游，于主前663年被亚述王亚斯那巴攻陷。有人根据八至十节认为本书写于主前663年至612年之间，即犹大马拿西亚门约西亚王年间。但八至十节也可能是预言将来挪亚门被毁的情形。坐落在众河之间，指尼罗河在底比斯分成四条河岔。古时在埃及南部的努比亚，当时底比斯的古埃及第25王朝被古时人所控制，弗和路比都在北非的利比亚，是挪亚门的盟邦。挪亚门和尼尼微城一样有宏伟的神庙，攻守坚固，有河流作为天然保障，还有强大的军事联盟，但最后还是被亚斯那巴毁灭。而亚斯那巴死后，亚述也迅速衰落，尼尼微在15年内 就被巴比伦马代联军攻陷，命运与被亚斯那巴攻陷的挪亚门一样。
你也必喝醉，必被埋藏，并因仇敌的缘故寻求避难所。你一切保障必像无花果树上出熟的无花果，若一摇撼，就落在想吃之人的口中。你地上的人民如同妇女，你国中的关口向仇敌敞开，你的门栓被火焚烧。
十一至十三节是宣告尼尼微在仇敌面前将无能为力。喝醉指审判中承受神的愤怒，被埋藏指躲起来。令人生畏的亚述勇士将来必如同妇女，毫无抵抗能力，他们所依赖的保障、关口、门栓将毫无作用。
你要打水预备受困，要坚固你的保障，踹土和泥，修补砖窑，在那里火必烧灭你，刀必杀戮你，吞灭你如同馕子，任你加增人数多如馕子，多如蝗虫吧。你增添伤骨，多过天上的星，馕子吃尽而去。你的首领多如蝗虫，你的军长仿佛成群的蚂蚱，天凉的时候骑落在篱笆上，日头一出便都飞去，人不知道落在何处。
十四至十七节是宣告尼尼微最后的希望也要消失。先知用讽刺的语气要尼尼微人为长期被围做好准备，踹土和泥是做泥砖的方法，馕子、蝗虫、蚂蚱都是蝗虫的不同名字，比喻亚述的经济和军事力量。亚述的军兵、商贾、首领、军事领袖虽然像蝗虫那样多，但在大难来临之日也必像蝗虫一样转眼逃去无踪，各奔东西。
亚述王啊，你的牧人睡觉，你的贵胄安歇，你的人民散在山间，无人招聚。你的损伤无法医治，你的伤痕极其重大。凡听你信息的，必都因此向你拍掌。你所行的恶，谁没有时常遭遇呢？
十八至十九节是宣告尼尼微最后的结局。你的牧人睡觉，你的贵胄安歇，指亚述的首领都死了。当尼尼微城被攻陷以后，幸存的宗室亚述乌巴利特二世逃到哈兰，自立为亚述王。三年后兵败被俘，不知所踪，从此亚述帝国彻底灭亡。你所行的恶，谁没有时常遭遇呢？意思是谁没有受过你不断带来的伤害呢？尼尼微悲惨可怕的结局不但没有得到世人的同情，反而让那些时常遭遇亚述暴行的人都拍掌称快，为公义伸张、平安恢复而高兴。今天一些批评者常常用人的标准来看待神的公义，质疑神的审判，好像自己比神更加人道、更加包容。实际上，如果这些理论家也时常遭遇那些恶行，切身利益受到损害，必然也会对审判拍掌称快，把对罪恶的审判当作给自己的安慰。神宣告，纵横人类历史三百年的第一个大帝国将要结束。这不只是神向过去亚述帝国的宣告，也是向历世历代 直到今天一切抵挡神的势力的宣告。他们虽然在地上可以兴旺一时，但神必要亲自对付他们，使凡听你信息的都必因此向你拍掌。将来巴比伦大城倾倒的时候，众圣徒都要因他欢喜，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伸了你们的冤，这是对受苦的圣徒最大的安慰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。